各位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今天非常高兴能够在这里跟大家一起来学习六祖坛经的人生智慧。讲到六祖坛经呢，大家都知道六祖大师是禅宗的这个六祖，实际上也是中国的禅宗的实际创始人。在这之前呢，虽然有达摩祖师来到中国，一直到五祖啊，也是在弘扬禅法，但那个弘扬呢，他对于整个中国的影响啊，佛教界的影响没那么大。坛经之后才是真正把禅的思想在中国的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呢发扬光大，乃至后来的很多知识分子还有这个社会的上层的这个人物啊，都能够认真学习禅宗，都是跟六祖大师有直接的关系。那么禅宗它的主要的思想，按照我们禅宗的一贯的说法，就是释迦牟尼佛在这个涅槃会上拈花迦叶破颜微笑，这是禅宗的一直以来把以心印心教外别传的这个法门呢传承下来的。那么按照释迦佛的几十年的教导啊，实际上整个佛法他对宇宙人生的认识，当然最初是源于释迦牟尼佛，他通过自己出家修行悟道乃至传教传播这个佛法，一直传到四十多年以后，才把他自己心中的最高的境界透露出来。这个在天台宗里面呢有一个五十八教的说法，也是非常符合我们人的对文化对自己思想境界传播的一个历程。就是佛陀在菩提树下悟道，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明白了这个道理以后呢，他就非常的高兴，应该说他就想把自己所悟到的境界全部都交给别人。那么一讲呢，这讲起来叫做随字一语，说的难听一点就是自说自话，自己所证悟的境界马上根据自己的境界说出来。但是一说呢，这个别的人都听不懂，所以华严会上啊，二乘人如聋若哑。二乘人是什么人？就是声闻乘和缘觉乘的人，就是已经解脱了破除我执的人。他听了佛所讲的那个华严经呢，他还是像聋子一样哑巴一样，叫做由言不见舍那身，由而不听圆通法。就是佛所悟到这么圆通的法门他听不懂。那佛既然要讲经，他真正的意义在于听经的人听法的人能不能受用啊？如果他讲了半天听的人一点受用都没有，那是白讲。所以呢，他就把这个从随字一语开始变为随他一语，就随自佛自己内在的境界讲出来，大家都听不懂，那就随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的这些人的基础的观念，然后再告诉我们。这就天台宗判教的五识当中的第二识，就是阿含识。阿含识所讲的教理就是随我们这个世界普通凡夫的观念。那他的得出一个结论，就是人生的状态到底是什么，为什么需要佛来讲法。他得出四个结论，就是人生是 充满着杂乱无章的，叫观身不净，就世间的这一切啊，都充满着烦恼忧虑，它的背后没有一个非常纯净的这个状态。从生到死，生生死死，从天堂到地狱，天堂的善良到了极致，完全的纯善，内心像虚空一样，所做一切善法都不求回报，而那种善完全靠毅力去坚持，坚持到最后他毅力不坚持的时候，他还是会掉下来的。然后你做这个恶业呢，做坏事也要有勇气的，他也是靠毅力去坚持，我一定要坏，一定要坏，一定要这样做，要坚持固执自己的知见，那固执到最后他还是毅力还是不够，不想坚持了，他就从这个恶道里面也会出来。所以佛讲六道轮回的凡夫众生，第一个特性就是杂乱无章，它背后虽然完全有缘起因果的规律，但是凡夫众生因为迷失了自我，不知道那个我到底是谁啊，就像我们平常的人，他会把我做很多的这个标签呢，贴的很多标签，有时候会把身外之物贴上我的标签，有时候把身体贴上我的标签，有时候把一句话把一个概念贴上我的标签，然后我们活在世上呢，就是不停的去贴标签，这是属于我的，那是属于你的啊。今天这个我认识了一个人，那个人是我不认识的，就是你见到听到闻到六根对到外界的六尘呢，就是眼耳鼻舌身意这六根对着外界的六尘，就是不停的去完成贴标签的工作，然后你贴了半天，你背后那个总觉得贴上的那个就是我，事实上很多时候你发现那个跟你又没有多少关系，就是外在的财物啊、财产啊、地位啊都很高的时候，你照样可以觉得自己很自卑，觉得自己很烦恼，身体很健康的时候，你觉得心里面好像也不舒服，然后你说思想有多坏呢，自己也没怎么坏，自己从哪里还是觉得不得劲。那这个背后的自我实际上是我们都在为了一个永远都没有见过面的自我在那里活着，那个自我仅仅是一个概念，就是为了那个概念然后活着，说好像我已经很了不起了，背后发现好像那个我好像也不知道咋回事。总而言之呢，第一个特点就是它是杂乱无章的，自己不知道往哪里抓，东抓一把西抓一把，抓到的以为是得到了，其实抓到了以后发现所有的当你得到以后发现都不是你想要的，所以我们人生有时候变得很痛苦，就是你想要的特别多，然后真正需要的也不多，就生活当中你吃的住的需要的不多，但是想要的特别多，但你得到以后发现又不是你真正想要的东西，然后就在这样的一个世界上活着，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呢，就是这个所受啊，就感受有受皆苦，第一个是杂乱无章，第二是这个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就是有所有的感受都是会成为负面的影响，苦不堪忍，说难听一点是苦不堪忍。事实上我们佛讲娑婆世界这个词就叫做堪忍，为什么叫堪忍呢，就是凡夫众生要在这里忍受着痛苦，然后佛菩萨圣人要来度化众生，他也要忍受着误解，被别人误解，别人不知道啊，就是说在这个整个轮回的世界里面呢，你的痛苦固然是痛苦，那你的快乐也会成为以后的痛苦的根源，就是你水高船长，你的这个标准高起来了，像有这个没有钱的时候你生活普通也能过，但是有了钱享受习惯了，你到普通的房间去住受不了，就会变得很痛苦，如果一直都没钱的反而不痛苦了，就这个快乐会成为你的痛苦的根源。没有感情的人他可能离开也就离开了无所谓，那感情越好的到离开的时候他一定是越痛苦的，会造成一个差距，就这个是人生的一个巨大的误会。那我们对人生和世界的这种执着和追求啊，往往会造成一个不能安 客观事物的真实的现状去接受，而是按我自己的习惯去接受。这个习惯呢，往往给你造成一个错觉，这是一种欺骗。佛经里面说，人间人生的一切啊，都是欺骗，唯独死亡没有欺骗。因为你生下来就决定一定会死，我们人人都知道，但是除了死以外别的结果都没有，别的我们现在想要追求到的那个结果，到死亡那天全部是那些结果，都是暂时的结果，不是终极的最后的结果，最后结果一定是死亡。但这个我们说它是欺骗，好像很多人会接受不了。就像我们把筷子伸到水里面，我们的眼睛看过去这个筷子是歪的，而事实上呢筷子还是直的，就我们会在水的这个折射当中，你亲眼看到的亲自体会到的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跟客观的事实呢有差距。所以我们对于死亡的恐惧啊，对自己的这种长久的未来的打算啊，这个打算是可以的，它有这一个折射在这里，就是世间有价值标准，每个人活着又有他自己的意义存在。但是当你一旦执着这些东西的时候，你就拿自己的感觉跟客观的事实啊相敌对了啊，不能面对这个事实。所以痛苦是痛苦的，快乐呢也是造成了你的另外一种执着的时候，变成一种情绪的时候，然后你那个快乐也会成为以后痛苦的根源。然后不苦不乐呢，基本上都是傻乎乎的就这么过了，就是得过且过。所以佛把这个苦啊，他解释的非常好，叫做逼迫性。逼迫就是你现在享受快乐，不是说你现在不能享受快乐，既然快乐是苦了，我是不是不要享受快乐？不是，你可以再享受快乐，你有能力你完全可以去享受啊，修福修慧修禅定都可以。但是你要知道你最后的这个事实，或者这个无常世间的这个变化的过程你要看清楚了，那这个苦呢就可以超越。怎么超越呢？就是苦的含义就是逼迫性。逼迫性就你接受它的时候，你愿意的时候，心甘情愿的时候，就一点都不苦。所以我有一次给他们讲课，有个人很调皮，他问我，他说你出家这么多年了，这个也不结婚，也不去赚钱，这个也不吃肉，你受得了吗？这问话问的有点调皮啊。那我就跟他说，我说人只要心甘情愿就没有受不了的。哦，大家都会很开心。就是当你心甘情愿的时候就没有逼迫你。所以这个颜回居陋巷啊，迦摄尊者八字头陀，日中一时，树下一树，就是为什么他们还能够很安详，因为他没有逼迫性，他觉得这个是事实，人生就是这样子，我就是去接受的，我来的就是要承担这些义务，承担这些结果的。所以这个形式上的苦对他来说就没有什么苦可言。然后同样的，你在接受快乐的时候，有些人会拒绝快乐，好像害怕，好像这个背后会不会有阴谋，会不会有其他的负面的影响。就像修这个禅定一样，实际上大乘佛法呢，禅定的觉受是非常的快乐的，身心非常愉悦。但是很多人如果追逐世间的四禅八定呢，像中国的禅宗后来就很批判修禅定的人，觉得你禅定是在追逐身体的这个觉受，身体的快乐呢，总有一天你会失去的，因为生老病死是无常的。当你身体离开的那天，你的对身体的执着很坚固的话，就更加痛苦了。所以我们经常看佛经里面说，有些人修气功啊，练气功练得很好，然后修禅定也修得很好，结果死了以后呢，他的精魂还不想上，不想上怎么办呢？也不想去什么恶道啊，到哪里去，他就随便找一棵树附在上面，就成为这个树神啊或者之类的，就他还是执着在那种感受当中，觉得我的身体要那么安定，定在那里不要动。那实际上这种执着，当他失去的时候，他的内心就不愿意接受，不愿意接受就是逼迫，就是痛苦，所以快乐会成为痛苦。这就是这个人间的第二种状态，就是苦不堪言。因为快乐成为痛苦的时候，你这苦就没法说了。那第三种呢，就是这个不能自主，不能自主，就是世间的一切啊，我们表面上看起来好像都可以自己做主，特别是在做这个社会上的事业都很有成就啊，做很多事情觉得我好像都能做得了主。但事实上呢， 我们的做主只是无数的缘分当中的其中一个。如果说的更准确一点，是因缘所生法。因是我们好像在这个特殊的缘分条件当中，我可以做这个主。但是如果这些条件不具足的话，你完全是做不了主的。所以中国古人有一句话讲得非常好，叫运来天地皆同力，时去英雄不自由。你运气来了，这个天地都在帮助着你，然后如果你这个时机失去了以后，你就是英雄你也难以自由，很难解决大的一些问题。所以外在的这个缘起的世间，就是所有一切事物都是由这些条件组合，但是当这个条件一旦形成了，你只是条件当中的一个螺丝钉或者其中的一个部件而已。那这个部件有时候起决定性的作用，但是不是完全的决定。就像这个开车，方向盘可能起决定性的作用，能不能在路上开，但是方向盘完全不是独立就能够做得了主的，它一定要有轮胎，要有其他的各个部件的配合才能形成。所以不由自主啊，这是我们人生的一个另一个特点。还有一个呢，就是变幻莫测。变幻莫测就是人生一个很大的特点。从生下来每时每刻每分每秒都在变化，身体的变化、世界的变化、社会的变化，还有我们人心的变化，我们自己内心中升起的念头的变化，你对这个世界的认识、认识、把握，随时也都在变化。我们有时候觉得好像这个觉得自己有智慧，有些人他没有学过古圣先贤的一些著作，比如说没有学过佛教啊，甚至其他宗教啊，这个古大德的著作没有学过，他凭自己的感觉就觉得，哦，佛教不就是劝人为善吗？他就很容易下定一个结论，觉得自己好像天地之大我都已经完全了解了，就是那种感觉事实上是完全狭隘的、局限的。我们这个整个全世界古今中外5000年的文明，有多少的思想、多少哲学流派都在那里摆着，那我们有时候会凭自己的感觉就想当然以为就是那样。但是你在学的过程中，在深入观察自心的过程中，也会发现，如果用一个客观的、科学的态度来对待自己的人生，你会发现这个科学家每天在发明新的发现的时候，往往会把旧的观念推翻掉，就是有新的发明了，他的新的结论出来了，那用科学的态度对待自己，就是你这个结论一定不是最后的结论，如果是最后的结论，那就意味着不能再发展了啊！所以世间的这个外道文化世界的变化，内到我们的起心动念，我们的思想境界感受，每天每时每刻都也在变化的当中。那我们自己呢，对于这个外在的世界和自己的心念，基本上这个凡夫众生是难以把握的，欲界的众生他的欲望难以把握，色界的众生对禅定，进入禅定的状态，让自己要更进一步的禅定，或者让他退到这个欲望来，他也不愿意，他也难以把握。就是当你进入初禅的人，他觉得世间的这个淫欲啊、食欲啊、睡欲啊，就这些欲望他觉得好像毫无意义。那就像我们很多女孩子喜欢去买衣服逛商场一样，那这个大老爷们他就很觉得毫无意义，又累又麻烦，他没这个欣赏的能力，他不会去欣赏，他也不觉得那个有什么好处。那这个色界的人呢，他禅定的人，他对于欲界的感受他没感觉，他觉得自己的内心非常宁静，然后自己的整个身心跟世界都充满了一种宁静的安详和快乐，他觉得这已经非常好了。然后如果你再去用一个欲望来满足一下自己，好像你的快乐是要靠别人、靠外界，依靠外界来满足自己的快乐，而觉得这个快乐肯定是不自由的，因为你是取决于别人、取决于外界的。如果进入初禅乃至四禅呢，他的快乐完全是从内心中升起来的啊，就是他的快乐是无条件的快乐，就不需要外在的任何条件。所以呢，对于这个欲界的凡夫，还有人间啊，包括恶道的众生，他们的脾气性格自己把握不了，也是随环境改变。那天人呢，他安住在禅定当中，他也无法改变。所以 我们对于整个身心内在拥有的这些情绪啊，这些感觉啊，我们基本上难，这个很难预知，自己不能预知自己将来会发生什么样的情绪，因为我们发生的情绪基本上是随周围的人、周围的环境来决定的。如果旁边一个人莫名其妙跑过来对你一通骂，你不活也活了再说了，就是这个情绪它是随外境转的。所以凡夫众生就是心随境转，境由心生。你的境呢，是你的修养啊，你的这个禅定啊，或者你的训练啊，心理训练啊，训练的好了，可能一般的环境你都能应付啊。这个训练的过程就是境由心生，就你的心会创造这种境。但是一旦这个外界境界现前，你的心力不足的时候，你就心随境转啊。大部分人都是这样，就是心和境是互动的一个关系。那么这就是佛最初看到普通大众的存在的一个叫观身不净，观受是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观身不净就是杂乱无章，观受是苦就是苦不堪言，观心无常就是变幻莫测，世间一切都在变幻之中，就像中国人的易经一样，易就是变易啊，就是一切法都是在变的，在动的，在变化当中。然后呢，观法无我就是不由自主，就你没有办法做这个主，没有办法独立做主。那针对这样四种情况，他就告诉我们，很多人呢就比较容易接受，觉得通过佛法的眼光来一看，好像人生还真是这么回事。所以我就想起来，我出家前呢是看了两本书，那时候还比较年轻。这个第一本书呢就是《觉海慈航》，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一个小册子，很小的。那里面讲了一个故事啊，他的故事怎么讲呢？他说人生就是苦海上的一叶孤舟，每一个人都是一叶孤舟，我们大家。然后大家有三个共同点。从同一个方向来到同一个方向去，这是第一个特点。第二个特点呢，是我们都不知道从哪里来，也不知道要到哪里去啊。第三个特点呢，是在前面不远的地方就会沉默，就这三个特点。因为我们生不知道何来，死不知何去，大家都是从生下来长大老了然后再死去，然后在前面不远每个人都会死掉。他这三个特点讲完以后，后面说离你最近的人，就是你最亲的人，你左右的那两艘船，也可能在你风雨飘摇的时候他会扶你一把，因为亲人会帮助你。然后也可能他为了自己往前走，一脚就把你先踩沉了，因为他借着你的力量往前跑的时候，所以最亲的人伤害的有时候是最深的。然后你最深的意义是干嘛呢？就是把这艘船打扮得结实一点，漂亮一点，就这两个字，结实漂亮。就你要健康，你要好看，好看包括你的财富啊、地位啊、名利啊。那个皇帝呢就是龙头大船，哇，看去很风光。然后平民百姓呢就是一叶破舟，在风雨当中非常这个很艰难的过着日子，其他的中间有各种各样的船，但是谁的船先沉没谁也不知道。皇帝老子可能也是提前去世也是有的，夭折的也是有的。所以这个故事我看完了以后，我就很有感触，我就觉得他没有骗我，他讲的是真话。以前我上学的时候，老师啊、学校、父母亲啊，都说人生是非常美好的，你一定要很好的向往努力。那我觉得他们起码对我讲的话是留了一半，这个真话没有告诉我。那我看了这个以后呢，我自己觉得在同龄人当中好像脑袋被拉起来了。我因为现在很多人讲这个要创造五度空间呢，讲这个空间有十三度空间，对吧？这个五度空间是怎么回事呢？就是现在的三维空间加上时间就是四维，我们是生活在四维时空当中。那四维时空要再开发一个维度，就是第五度空间。就像时间一样，时间原先是不存在的，时间这个世界我们谁都没有看过，时间这个东西没有谁看过。你说时间是什么东西，是什么样子，是长短方圆都没有，但是我们大家都很明确的觉得我有这个时间的这个观念。那时间它是开发出来的，是我们这世界的人通过对天地的这个运行、日月的运行、空间变化，然后就总结出来变化的规律。变化规律一旦总结出来了，就多少年、多少月、多少日。然后这个每一日呢，我们搞一个仪器，你看钟表拿出来24小时， 这样子开发出来以后呢，有一个好处，就是大家都叫什么，就效率啊提升很快。就今天是九点钟上课，大家九点钟来。如果像古代没有这个时间的，基本上你在家要等人，要等一天的，至少是一天。有天的概念的时候，如果没有天的概念，可能要等一月。哦，我某一个月到你家里去，你说这怎么办啊？这一个月要那么久，你要有天的时候才有天。那现在你看，几秒几秒分之一都可以这样。所以一旦把这个时间规范化了以后，用仪器来测试的时候，好处就是效率好了，坏处我们大家都习以为常，以为时间肯定是真实的，没有一个人不会说、哦、时间是假的，大家都习惯了，都觉得时间就是真实的，就抓住这个时间不放。所以谁要活了59岁觉得很倒霉，60岁起码其实一甲子也到了，就是他一定觉得生命一定是活多少岁，他100岁哦很了不起，100岁老人。就是你对这个时间的概念就会特别的执着。那好处呢，它效率好了，坏处就是你执着了。那现在他们在研究是要开发第五度空间是什么，就是情绪。情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空间，就这个情绪能不能把它开发出来。像俄罗斯的他们这个间谍有研究出来这个测谎仪啊、哦、测谎仪研究出来了，就把这个仪器放在这里，你在那讲一句话，那根据你的这个话呢，你的这个心电图啊在那里波动的情况，就发现你的情绪现在激动起来了，你的情绪现在比较平稳。哦，情绪好像也是真实存在的东西。但是佛经里面有讲过啊，情绪它确实会改变一个人的时间与空间的。就我们现在正在四维时空当中，情绪好的人他的时间会被缩短，他的空间会被扩大。情绪坏的人呢相反，时间会拉长，空间会缩小。所以情绪好的人他是这个酒逢知己千杯少啊，啊就是时间过得很快，叫人生如白驹过隙，一眨眼就过去了。那情绪不好的人就度日如年，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啊，每天在想念的，他的时间就会很漫长。然后如果情绪不好的人呢，他就天地之大没有我龙主之地，容身之处都没有天地这么宽阔，的情绪很坏。那情绪好的这个还有情绪好的人呢，他就是螺丝壳里做道场，哎，居肉食也是天地宽阔坦荡荡的。所以情绪一旦被研究出来，通过一个仪器来测试，大家如果真正的开发了这个情绪这一度空间，我们每一个人对自己的情绪都会开始负责，说你是不是浪费你的情绪了，你今天在那莫名其妙发牢骚发火干什么，你的生命你看你给这个世界带来的是负面的，就像你浪费时间一样。然后你每天呢在修理自己的情绪，让就是不良的情绪改善过来，包括很多禅修啊瑜伽啊、一些这个传统的文化，现在也有很多包括艺术啊，这些都是让你的情绪慢慢的往好的地方走。哦，你发现情绪真的是很重要，就是你人生的幸福与否，其实它的一个要点取决于你的情绪。那情绪好了，你觉得很开心；情绪不好了，哦，情绪这个痛苦就开始来了。所以呢，对于情绪的这种执着，对于时间的执着啊，就一旦有了这个维度空间很多，那他们就说，如果我们这个世界啊。这个有一种众生，有一种生命，它只生活在两度的空间。两度空间是什么？只有长宽，没有高。没有高呢，就是我们从上面看过去呢，就是影子的世界。影子它在地上就是一片的，但没有高度。那这样子的一个世界，彼此之间呢，只看到你，只能看到你的一条线，没有办法看到你的面，也没有看到你的高度。那这条线。就是你的人生成就不成就，你的生命是不是很有光辉，看到你这条线放出来的光是长是什么样的光，光泽怎么样，气色怎么样，他根据这个评判你的生命的成就的时候，那如果有一个人他突然把它站起来一下，就是影子折叠站起来了，他发现人不是一条线，人的一条线的背后其实还有很宽，就是它是一条一个面。那这样子一来呢，他觉得很奇怪，这么样一个世界，我怎么去告诉他们？但是其他的人都在二度的这个空间里面已经习惯了，你让他拔起来是很难拔起来的。 所以我当时呢，我觉得我有个很深刻的感受，我就觉得我在我的同龄人当中，我的脑袋被拉起来了一下，拉起来一下，当时有一个很麻烦的情绪马上出来，就觉得非常的绝望，好像人生一点意义都没有，就是苦海上的夜孤舟嘛，大家都沉默了，到时候，那你再努力，到最后还得沉默，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人生还有什么意思呢？我就开始思考，这样子怎么办？非常绝望了，怎么办？好在我运气比较好，我第二本书看到的就是《阿弥陀经白话解》，黄志海居士写的，就他里面讲到了说，我们这个世界叫娑婆世界，就是康人，就是苦的意思。那西方极乐世界是净土，它是不会苦的，因为我们这个世界是肉体的胎生的世界，就是由母亲啊父亲这个结合以后，我们这个怀胎以后才出生，然后我们的身体受了很大的约束，我们的思想观念也受了很大的约束，那由于这种种约束才使你会沉迷在苦海当中。如果你这些约束解脱了，你说你对肉体的执着，对你内心情绪的执着如果解脱了，那净土呢就在你的心里呈现出来。西方极乐世界就是这样一个自信的净土。哦，我好像又突然看到希望了。所以我出家前其实这两本书影响很大。那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当我们发现了人生是苦啊，当你观察到人这个佛所讲的是符合我们体会的时候，就是阿含佛教它整个讲的都是符合我们凡夫众生的逻辑思维方式的。那现在很多人觉得大乘佛法讲的太玄妙了，好像难以理解，是因为我们对这种这个佛法的这些思想境界，它有一层一层的这种思想境界学习的不够，就是文革以后我们都破坏掉了。那如果是学这个南传佛教或者是解脱道的阿含佛法，我们听起来就觉得很有道理，因为他告诉我们人生的状况没有任何的吹嘘的，不是说来吓唬你的，说你会死的是吓唬你，那不可能是吓唬我们的，就他给我们讲的人生的杂乱无章也好，这个苦不堪言也好，不由自主也好，变幻莫测也好，都是我们大家直接能够体会到的现实的世界。然后这个现实的世界呢就有一定的局限，所以你如果从现实的世界里面超越出来，那你就得解脱了，这就是涅槃的世界。所以现实就是轮回，就是生死，涅槃呢就是不生不灭，这样子就是我们能够很容易理解。然后的这个当你把你的快乐把你的希望寄托在外界的时候，寄托在一个不停的在变化的事物的时候，那我们这个寄托其实是很危险的。像以前读过一本书叫刻舟求剑，大家都知道，就是剑掉在那里掉下去了，然后呢你在那里刻个记号，其实这个舟已经行了很远了，你以为从那里还能找到这个剑是不可能的，就是你所寄托的那个人那件事那个事那个人本身都在变化，一直在变，然后你还习以为常的就以为它永远不会变，这是不可能的。那通过这样的一个观察以后呢，就知道你在哪里摔倒就要从哪里爬起来。那你看到了人生是这样的一个做不了主，就是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无我就是做不了主。当你真正体会到做不了主，你不需要做主的时候，反而你的生命解脱了。你想做主的时候，因为你想做主那个背后的那个我只是一个假设的我，你没有见过背后的要做主的那个我。然后当你觉得你可以不用做主的时候，其实你还照样吃饭，照样传业，照样做事，你的思想照样更加清醒，不会被任何东西困住。而这个时候呢，反而觉得更容易契入这种解脱道的这种感觉，就是没有人能够束缚你，唯独你自己在束缚自己。释迦佛有一个故事，他有一次在坐禅，有一个人非常痛苦跑过来跟释迦佛说，我很痛苦，你帮我解脱吧。然后佛说，没有人能使你痛苦，那痛苦一般都是有人际关系啊事情啊比较麻烦嘛，才会痛苦嘛。他还在那里讲了半天，讲说哎呀我很痛苦啊，某某人对我怎么样呢，讲了半天，佛又跟他说，没有人能给你痛苦。他还是不行，还是继续讲，佛我已经很痛苦了，你怎么还说没有人给我痛苦。 然后他讲完了以后，第三次佛还是说没有人能给你痛苦，这讲完了以后他痛苦一下就没有掉了，就他第三佛讲的第三句的时候，他才能体会到，哦，原来都是自己的心在那里分别，在那里把那些垃圾都拉到自己的身上。其实我们的心灵 每时每刻都是可以成开放性的，就你完全可以开放，完全不受任何的这个尘埃的污染。但是当我们想做主，想当老大，想把握，然后想那些这个自己拥有的喜欢的东西，想让他们不要变化，想让他们永远都住在那里，但是我们这些想法跟客观的事实不符合，所以你会感觉到非常痛苦。当佛陀说没有人能给你痛苦的时候，他把那些想法全部扔掉了，扔掉了以后他发现痛苦也就扔掉了。所以阿含佛教呢，应该说也是大乘佛法修学的一个基础，就是从我们现实的生命中看到，因为我们凡夫的现实生命充满了这个四种颠倒，就四种颠倒，以为身体是清净的、有序的，以为自己的这个人生啊是充满快乐的，是充满激情和快乐的，然后以为自己呢都可以预测，所有事情我们做预案做好了以后，以为都是可以预测、可以把握的，然后以为自己的那个自我呢就是老大，就是所有的一切都可以围绕自我，我能够控制自己的生命。其实你那个控制自己生命的那个自己，就是控制自己生命的那个自己的这两个字，这背后从来就没有见过，根本就不存在这个自我。但是我们在感觉上好像还真的有这么回事，就是你会感觉到我很快乐，我很痛苦，背后会有一个我的感觉在。那佛就是要把这个我这个假面纱要撕下来，你看到真实的本来面目到底是什么。所以一旦认识到诸法无我以后，你会进入一个涅槃寂静，就是完全宁静的世界。因为世界的整个存在呀，包括杂乱无章也好，不由自主也好，苦不堪也好，实际上它还都有规律的，都有规律的。按照这个规律，就是因缘果报的规律，就缘起的规律。所以佛教讲因果报应啊，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因为它这个做不了主，但是它整个框架规律、无常变化的规律是在那里的。所以你一旦认识了这个规律，你的内心就直接契入了。那么在这个基础上呢，佛就讲了很多年，就讲了十几年。十几年以后呢，当然陆陆续续的有些条件好一点的，就是不需要讲这么多，直接去观察你的内心世界。你发现缘起现空的这个道理，就是般若的佛法。一切事物啊，表面上的相和它的作用我们看得很清楚，但所有的相和作用的背后都没有它的实质存在。那这一点呢，是大乘这个中观三论中，就是中观学派所讲的缘起的性空，就是一切法都是没有自己的属性。就我们讲这个纸的杯子一样，那杯子没有自己的属性，我们看就是直觉上就觉得杯子好像很实在、很习惯了，但它的属性就是纸，并不是杯。杯没有自己的属性，哪怕一个灰尘都没有。如果你看这个杯子没有自己的属性，你给它给这个世界的任何一个事物加上任何一个名字，圣名之下其实难服，这句话是对的，就是名字下面但有言说都无实意，都叫假名安立。名字底下的那个东西跟名字是完全不是一回事，就是你叫它是杯子的时候，它整个就是纸，就所以叫属性，就它自己的属性没有。我觉得这个也是可以说是世间的一个重大的欺骗。为什么说重大的欺骗？我小时候听他们说，有些人开这个皮包公司啊，那在座做生意很内涵的，这皮包公司是怎么回事？我不太清楚啊。那我想象的不知道对不对，就是他没有公司，他的公司就在皮包里面，皮包里面有文件、有资料，然后呢有那个过去不是有证明，上面都有这个通信信纸啊、信封信纸啊，信纸上面有抬头的，那抬头那一行是你的公司的名字，下面是一张空白的纸。然后呢，你有这些资料放在包里面，你要去跟人家谈判的时候，你就说我是某某公司的，实际上你从来没有成立过这个公司，就是是骗人的这个公司。但是呢，你会有很多的噱头，就是问你是什么公司的时候， 你告诉他把这张纸给他看，你这张纸给他，他如果相信了，那他就跟你就直接有生意上的关系了。但是如果你不相信，你要问他你的公司是谁主管的啊，是在哪里注册的，有多少资金，这个时候他会拿另外一张纸把你这张信纸下面的空白的地方挡住，啊，我这个是靠别的另外的一个公司来的，另外公司你再追他的时候，他说我又靠另外，他这个抬头的那一行字是一个名字，名字下面呢实际上是空的，没东西，然后呢他一直会排下去，排到你追问的没有信心了，没不想再问嫌麻烦了，然后你就相信他，相信他你就上当了。这个就是一个，在这个世界上他没有成立过这样的公司，他只是在哪一个包到处跟人家谈业务就可以了。那我们现在的这个对这个世界，凡夫对这个世界的执着，名言概念的执着一模一样。我如果拿起来说这是个杯子，你们大家相信不相信？那大家都相信了，相信杯子，那你直接上当了。就是你后面就不要再问，你说那里有杯子吗？我再问一下，你是杯子吗？这个我直接告诉你，这是纸杯子，我把纸的这个名称就给你抬上来了，就是把下面的杯底下是空的，把空挡住了，因为它是纸杯，所以我们就觉得哦是纸杯，就开始放心了。可是纸呢，什么叫纸呢？你再问一下纸是什么，我纸这个世界有纸吗？什么是纸？是木浆，是什么其他的东西做起来的？哦，他马上会解释说我是这个是木浆的纸，木浆木有没有，木头有没有，木头哦，那是树，树长在地上的。那你再问树呢，树在地上的原料，地上长起来的。所以你如果给它追究下去，你发现每一个事物的名字下面全部都是空的。那这就好像是我们大家开了一个公司，这个股份公司，结果股份公司里面那个大股东呢，股份是零，你说这个大股东能不能当呢？啊，我们这个杯子的它的股东是零哦，它的属性没有，就是0.1%的它的份都没有，你所有的里面这个杯子所有的实质性啊，全部都是纸而不是杯子。所以当你看到了这一点，就是缘起性空的这个法门呢，就是般若体系所讲的，就是世间的所有的事物，它名字给它安上去，它的作用有，它的相状有。我相状就是这个相状，你看杯子的相状，名字呢叫做杯子，作用在哪里呢？就是我要喝茶了，你说你倒一杯茶给我，你就知道把这个水拿着杯倒过来给我了。它有作用，有相状，唯独没有自性，这没有它自己的属性，所以诸法无我，我就是我的属性，就是自我的属性。那你给它叫杯子的时候，杯子自己的属性完全没有。所以整个般若体系啊，就在让我们用直观的这个心态去看这个事物，内到自我，外到世界。你每一个事物你只要着在上面了，比如说你执着感情的时候，你发现什么是感情，实际上就是你的那个感觉，情绪的感觉累加起来的。如果那些感情当中有些理想的，有些不理想的，可能有些还打一点折扣的，如果你把打折扣的那拿出来，那这个你感觉是很痛苦的，赶紧想把它取消掉好了。但是你相比之下觉得还能接受的，还有一些好的，自己感觉好的地方，如此而已。那你感觉好与不好其实也不是客观的，所以萝卜青菜各有所爱，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你以前所受的教育啊，人生价值观培养起来啊，然后拿这个标准去跟人衡量，这个人是好的，那个人坏的。我记得我第一次遇到一个师父，是我的上知识啊，他修行非常好。那我第一次见到他呢，他穿一个破棉袄，冬天很冷，然后这个棉袄的肩膀上还破了一个洞，那个棉花还露出来一块，然后那个风吹来的时候，那个棉花就在那里晃啊晃啊，他的手呢插在这个口袋里面。我问一个问题，他用眼睛眨巴眨巴眨好几下，然后呢有一点点口吃，就是讲话还慢慢讲。我一开始很不习惯，我说这个问你一句话你讲老半天还讲不出来，着急是吧？但是我跟他在一起住了一年以后，就内心非常的敬佩他，他是各方面就修行啊用功都非常好。那一年以后我离开，我去上佛学院，遇到一个居士， 然后那个居士讲话呢，就是也是那样子，就是慢慢的，然后有点口吃的，我就很敬佩。我后来想想，这个口吃有什么好敬佩的？就是你这个标准有问题。但是你这个标准有问题，是因为你前面敬佩的那个人他就是这样。所以现在很多人，比如说做广告啊、影迷啊、星迷啊，那只要他穿什么，我也要穿什么，就觉得我穿那个就是品牌，就是很好。实际上就是一种自我欺骗。就是你的那个快乐，你的认为的那个价值观，事实上是人为的，是你带着情绪的操作起来的，并不是一个客观的事实。但是回过头来，不管是古代还是现代，我们大家的情绪都会被自己的习惯带走，就我们是带着习惯去看这个世界的。然后你的习惯呢，是别人给你的，不是你就有习惯。这一般来说就是父母亲对我们的影响最大的，然后父母亲之外呢，就是启蒙教育的一些老师，然后身边的一些人。就是你如果第一次进入佛门以后，然后看见了遇到一个师父，一开始看非常好，后来发现他这个道德很败坏，然后从此以后你就留下一个很坏的烙印，就觉得这个佛门不能进去，太坏了。但是如果你遇到的都是很好的善知识，然后呢你的身心也从此得到变化了，哦，你就觉得佛法非常好，很值得尊敬。就为什么会有这些观念？因为都是自己的情绪在背后，就自己的这个价值观慢慢的成立起来。所以世间的这些缘起的法，如果你看清楚了，就是表象上缘起就是有因果，因缘果报，有条件组合，所有条件组合的当体啊，都是没有自信的。那这个佛讲般若经的时候呢，就直接让大家体悟空性，不是在离开生活，离开你的这一切相之外再去体会，不是说我要离开这个杯，这个纸以后，然后我再去观想这个杯是空的。就是你亲眼看到这个杯子的时候，知道它有作用，知道它有相状，知道它没有自我，那这是一个大乘之的法门。可是到了后来，一直到释迦佛讲法40多年以后啊，佛才讲《法华经》。那些讲《法华经》呢，就把佛所悟的诸法实相，就是佛所悟的境界，通过10个范畴给我们，就是佛的弟子啊透露出来。那大乘禅宗讲的这个见性的法门，实际上就是诸法如是，就是佛性常住的道理。就一切宇宙法界的诸法实相，根据10个如是，也就是说你想认识这个世界，你必须要通过10个范畴、10个角度来认识，算你认识到位了。哪10个角度呢？就是相性体力作因缘果报本末究竟。这个相性体呢，可以概括后面的相，就是表象，就是我们大家都能看到的青黄赤白高低胖瘦男女老少，这个长短方圆，全部是一切相，包括声音啊、色声香味触，这一切相状的背后都有它的特性啊。每一个事物都有它的特性，叫任持自性。比如说水有潮湿的性，木头、石头有坚硬的性，然后这个火呢有热性，就都有它的这个性能，这个每一个性能都不一样。然后这个性能的背后呢，就是刚才说的这个体都是空的，它这个本体就是空的。当你明白了，不是说我现在学了佛法以后有了这样一个观念，然后我看到杯子才把它看空掉，不是看破红尘，说以前有红尘我现在把它看破掉了就没有红尘了，它不是这个意思哦。看破意思是原来我不知道的，它一直就是那样，我现在终于把它看清楚了。就像你跟一个人交朋友，然后你一开始很相信他，以为他特别好，然后就很依赖他，到最后发现他老是坑你，老是骗你，那你终于把他看破了。看破了不是说你看破了那天他才坏掉了，是你之前他一直就是那样子，只是你原来没有发现，你过于信任他而已。那我们原来过于信任这个杯子，信任这个人世间的这一切好像都是特别真实，那佛就告诉我们，你既不能否认它的相，也不能否认它的作用，但是呢你不能以为它就是永恒，真的有一个东西本质存在，就是体相用这三个，通过这三个基本上也可以认识到一切法了。 因为一般来说都是提相用，用就在性。但是后面的这个法华经呢，就是相这个体后面就体立作啊，立就是什么？所有的一切事物，只要它的存在呀、啊，它都有一定的力度。包括一个灰尘掉下来也有它的力度的，灰尘积累多了，你看它就可以这个也可以成为高山，成为须弥。所以每一个事物，包括我们内在的每一个念头生起来，都会有它的力量，只要有它的力量就会有它的作用。所以不要以为垃圾就没有作用，我现在垃圾可以再发电是吧，就是你所有的情绪，坏的情绪其实也有好的作用。比如说这个会发脾气的人，那发脾气，坏脾气一般来说大家都不太愿意接受的，但是坏脾气如果去教育那些这个欺软怕硬的人啊，可能还是蛮管用的。就是你发了脾气以后，他以后再也不敢干坏事了。那这样一来，就说你的情绪，你的所有的东西，在法华经的观察之下，一切滋生产业皆于实相，不相违背啊。就是你生活当中所有的言行举止啊，做生意啊，这个科学家研究艺术文化，所有一切跟你的生命的实相都没有违背的。因为在你的生命中出现的就是它，它就是你生命的实相之一。比如说我们做梦常常觉得人生如梦，或者说梦是假的，但是有些人很奇怪哦，他梦完了以后醒过来说，师父啊，我这个做了一个梦，过两天怎么真的出现了，这事情怎么这么灵的啊？实际上佛经里面讲，梦对于现实人生来说它是假的，但是梦也是你生命的一个实相，就是我们所谓的梦想。你心里有什么想法，有什么境界，在梦里面它会更坦然的表露出来，那是你心里的一个写照。所以弗洛伊德他把这个梦也解释得非常有意思，也是一种心理的一种反应。那这就是你的所有的存在都有它的力量，都有它的作用。有了它的作用以后呢，那有相的世界表现出来的就是因缘果报，所有事物都有它的前因，有了前因就会有它的后果，前因和后果之间中间还要具足条件，缘就是条件。这个有了结果呢，你这个主事的人对这个结果就要负责任。说负责任实际上就是就会有感觉，所有的结果在你的人生中出现了，你就会有感觉。那个感觉是什么样，就根据你的条件来组合的。就是你如果是很穷的时候，然后你别人在欺负你，你就觉得自己很自卑，别人在欺负我。那你很有钱的时候，人家还说你是穷困，你就觉得真是傻瓜，我已经很有钱了，你还这么还不识抬举。所以自己的条件改变了，别人对你的态度又完全不一样了。所以这个中国人呢，他喜欢简单，因缘果报这四个字，我们就叫因果，简称叫因果。事实上应该是四个字，就是你现在种下的因，将来一定会感召果。但是什么时候感召果，感召果了以后你有什么感觉呢，这个还要取决于缘，缘不成熟它不会成为果。那我们现在每一个人都有成佛的因，叫正因佛性。因为佛讲一切众生都有佛性嘛，我们大家的这个见闻觉知的这个性都有。但是当你成佛了，你这个佛性才真正的佛性，才成为一个果报，就成佛的果报。那我们都有成佛的因，可是我们成佛的缘不够，我们成佛的条件不够。我们也都有下三恶道地狱恶鬼畜生的因，因为我们有贪欲，有嗔恨，有仇恨，心里有痛苦，有愚痴，三恶道的因我们也有。但如果你没有创造三恶道的这个缘，那三恶道也不会现前。我们现在创造的是人的这个缘，所以我们现在还是人。就是你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这是规律。但是瓜种在什么地方，你给它多少肥料，阳光水分如何，这是取决于这个瓜的这个结果。所以法华经的这个诸法实相，就是把宇宙法界的这个通过十个范畴啊，从前因后果来认识。那如果能够以一个字来表达宇宙法界实相的，就是后来的禅宗。那我们讲这么多的意思，就是说禅宗在印度实际上并不是特别的流行， 为什么不能特别的流行？因为你要学习这个禅宗啊，在释迦佛在世的时候真正明了禅宗的要义，那也要学40多年以后啊。哦，我们想想这好像太遥遥无期了，40多年以后，这释迦佛他都是佛教的教主，他是一个大彻大悟的人，他对宇宙都发出这样的感慨，就是那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了，当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就这种感慨他已经发完了以后，他要把佛的知见，把佛所悟到的这个智慧和德相传播给弟子，你看他需要经过这四十多年的调教，所以我们并不是谁都能接受的。原因在哪里呢？就是印度的这个地理环境啊也有关系，它是热带，然后呢这个吃的食品呢不太担忧的，因为这个水果啊很多，就从山上过，像远古时这个释迦佛是在几千年前，可能自然生态也没有破坏掉。然后呢你这个有些水果啊吃有些草啊也可以吃，它就充饥了，就能够过了。再说呢它热带太热了，不能多动，所以印度呢就喜欢入定，喜欢打坐，包括佛教啊什么耆那教啊过去的婆罗门教啊，它都喜欢静坐。这静坐是他们的一个共同的一个，一热起来你再动嘛就受不了了，所以他就保持安静。所以印度在全世界，印度的人是最懒的，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去过？那印度人懒得简直是拿你拿他没办法。我去那个尼泊尔的中华寺，他这个4个人煮8个人的饭要煮2个小时，他干活干一干，然后就聊聊天，聊聊天就忘记了，就放在那里就聊了再说了。聊完了以后再就他完全没有那个时间的观念，就是他的心啊，就是说对自然界的这种贪欲的求的这个心啊比较少，但是因为他很有时间静下来，所以印度人聪明是特别聪明的。那现在的这个电脑软件开发呢，印度南印度现在也很发达，就北印度非常的穷困。那他们的这个心态呢，一个是比较容易执着，另外一个他心特别要静，安静下来。安静下来以后呢就不想动，所以大乘佛法在印度啊流传不下来。为什么不能流传下来？就是解脱道的在那里好流，解脱道就是人世间欲望太痛苦了，你把欲望啊把这些这个生灭无常的东西把它舍弃掉，让自己进入这种空的状态，或者说你一看这个杯子是无我的，你如果直接去观察这个无我，身心就很安。特别是你生气的时候，你想谁在生气啊，发现是心脏在生气啊，还是嘴巴在生气，还是眼睛在生气，还是因为耳朵听到话才生气，你观察半天没有谁在生气，那你就不生气了。他就觉得身心很舒服，就他用这些方法让自己在生活中就变得很受用啊。对镜的时候他就很受用，那他能够接受这一部分。那现在像斯里兰卡、泰国、缅甸，你看南亚这个东南亚一带，他们就认为这个是原始的佛教。其实呢佛讲了这个悟到了这个法的第一步，他们确实在他的环境当中比较受用。但是大乘的佛法，特别是禅宗，后来法华经因为讲到这个诸法实相的这个道理，就是佛出现在世间，佛为什么要出现在世间？为一大事因缘，就佛出世的意义就是能让众生明白佛所明白的这个宇宙人生的道理，唯一的意义就是这个。就是如果他出现在世间，众生都不明白佛所明白的道理，那他存在不存在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哦。你说这个没有钱赚点钱，然后呢你几十年反正也得过，好也过歹也过，古人也是可以过，现在人快乐一点努力一点也是能过的，那现在人的痛苦比古人可能也不见得就少到哪里去。所以呢这个佛说宇宙人生的这个佛所悟到的这个道理能够传下来，这是佛的唯一的意义。所以到了这个法华经之后的涅槃会上，佛通过这个拈花迦叶微笑以后，把这个禅宗的法门传下来了。那一直传到达摩祖师啊，实际上也传了1000年了，在印度。这1000年来呢是过得是比较坎坷，就是因为他印度的这个环境非常安静，非常就是主张安静不要动，主张这个定啊，所以大部分的人思维都非常发达， 思维非常发达，就是印度的哲学在全世界应该说是最深的哲学，包括现在的印度教，其实很多人觉得它耆那教啊，还有最近这个十几二十年来，印度也出了很多的哲学家，就世界级的哲学家也不少的，就他们思辨的这个能力非常强，包括英明啊这些逻辑学都很发达。那他们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呢，就是对于释迦佛的最高僧的这个法如何去实践这部分，他做的可能还是不够。所以禅宗的直指教外别传不立文字，直指人心渐现成佛的法门啊，一直是只是延续，就是从释迦佛到迦叶到阿难，然后一直延续到二十八代达摩祖师，他终于跑到中国来了。跑到中国来呢，他讲了一句话，五官慈土有大乘气象，他看到中国人呢有大乘气象，可以直指人心，可以直接把这个在印度佛要讲四十多年的法，学四十多年以后的这个法门，就直接告诉你了。这个就是好像中国人也喜欢这样子，中国人要追求最好的东西，这比较务实嘛，什么东西都想最好的。那我们大家在做生意都是这样的，这什么事情都要搞个最好的，我觉得是最有意思。那中国人为什么要搞最好的，觉得自己向往之呢？因为中国人的这个传统文化的根基啊比较好，就是一个是儒家的孔孟之道，一个是道家的老庄哲学。孔孟之道就是让你认真负责，积极入世，然后这个老庄哲学呢，让你看破放下，自在无为。你看这两种表面上看起来是矛盾的，一个是入世的，一个是出世的，可是大乘佛法一来，达摩祖师一来说，哦，中国人就有这两种观念，那我就在这两种观念作为基础吧，你直接就承认你就是佛就好了。我们有没有这个基础啊？你这一生如果对人对事都是积极入世认真负责的，然后你自己个人的利弊得失啊享受啊都不计较，都可以看得开放得下，那你现在承认你就是佛，哦，我觉得也没问题可能。但不敢承认啊，承认这个好像太笑话了。但实际上呢，达摩祖师就看到了这样一个基础。所以当达摩祖师到中国来，他把这个楞伽经啊作为印心，然后把这个禅法呢一直传了，也是这个几个公案我们也就不多说了，就像慧可断臂求法，然后这个三祖到二祖那里呢，也是全身的病，求二祖给他忏悔，然后呢这个四祖到三祖那里也是追求解脱，三祖跟他说谁缚虏了，谁把你捆住了，但是没有人捆我，没有捆我就解脱了，你已经解脱了。那这个从初祖一直到五祖啊，他们的这个传法的过程实际上是时间是非常短的，并不是像释迦佛在世讲了四十多年以后然后才开始悟道。那到五祖到六祖呢，他六祖大师到他那里就经过了三个月，开始一对打呢，觉得哦，这个前面昨天前天传明法师给大家讲过了啊，讲过这个六祖大师的得法因缘。那这个就是他呢有一段的经历，中间还有对答，还有五祖给他讲这个金刚经啊，讲金刚经，讲完以后呢，这个六祖还跑到猎人队里待了十五六年，在那里就是悟后起修保任。那这样子呢，就是从这个印度到中国这个过程，佛法呢印度人是非常喜欢思维的，所以禅宗的表面上看是不立文字教外别传，其实它背后的那个思想是非常严密的，明白的人会知道这个禅宗的祖师叫做棒头油盐不得草草打人，你看那个棒喝啊什么随便见到谁就给你一棒，再说那个棒过来它是棒头有眼睛的，不是随便打人的，随便打人有罪过的，你那个比丘要过来你一棒打过去说不定就多恶道了，但是你要度众生的话就完全没有问题，就是你会抓住机遇，轻就一发之际会把他的那个执着啊就恰到好处的把它拿掉，让他一下子就能够契入身心自在的这种状态。那这是禅宗他的这个后期啊，好像很行为很超格，比如说南拳斩猫啊，当下劈佛啊， 这个喝佛骂祖啊，样样都来。但他那些行为的背后，实际上是贯穿了整个的思想在里面的。但是到了慧能大师呢，因为慧能大师没有读过书，所以他更加坦然的、更加直接的去切入、去接触这个最高的这个法。但是有一点就是他的人品、他的观念，就是大乘气象的这个气象，他肯定是具足的。那从这里面呢，我们就看到整个六祖坛经它的形成是从印度的释迦佛悟道以后，它的逻辑体系、思维体系、修正体系都非常完整的这样一个完整的基础上，然后呢好像一个皇帝的头顶上的那个皇冠上的宝珠一样，就这个是一个最要点的地方，佛是在通过几十年指出来的。那在印度传到中国呢，包括到五祖那里，其实他们每一代祖师呢，也是他背后的这个思想体系啊，也非常完整。然后呢，到了这个经过中国的五代，就出祖到六祖的这几代祖师的这个侄子之后啊，那么六祖呢，作为一个没有读过书的人啊，也能够体会到他的心跟佛是相应的。那这一点呢，是确实也是佛教史上的一段佳话。那也是我们从信仰的角度来说，也是佛菩萨在示现给我们看，就是佛性本来就佛性是人人本具的，不能以知识啊、文化、地位啊或者其他的外在的这些东西来衡量这个佛法啊，这是它的一个大的背景。那么六祖大师的这个坛经啊，我想他首先是就是六祖大师的一个整个行有的过程，还有开示随缘开示，那他的弟子叫神慧大师把他编辑出来流通在世。那我们现在要来学习六祖大师这个坛经的人生的哲学啊，人生的智慧呢，我想从坛经总共分开十品，它每一品呢都标杆了一个人生必须要具备的，或者说一个有智慧的人生、有思想的人生必须要具备的一些因素啊。这些因素呢，就是通过它坛经的这个几点呢啊来体现的。第一个这个行有品，行有品我们就可以看出来，实际上是一个人生的定位。如果从现实人生来说，就是我们这个生命你到底定位要定位在哪里。如果你只是定位在苦海上的一叶孤舟，你就只能在这叶孤舟上向前飘，飘到哪里算哪里，就像这个脚踩西瓜皮滑到哪里算哪里，那就是滑倒了就算了。但是我们如果不想在苦海上做一叶孤舟，那我们对自己的这个生命的内在要有一个交代。那这个交代呢，就是在六祖坛经的第一品行有品当中非常明确的指出来啊。好在呢，六祖大师的这个人生定位啊，他跟大乘的般若定位完全同一个鼻孔出气，就他的定位啊之高，高到我们普通的人确实缺乏这种勇气可能达到他那么高。这个我们给大家发了这个要义前面啊，就是三个寄送，根据他的这个学法的过程，一开始到了这个五祖弘忍大师那里对话，然后呢在那里这个干杂物活，后来这个五祖要传法了，这个神秀大师呢就做了一个寄送，要生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这个寄送呢实际上是符合佛在讲这个法华经之前40年来的讲法。因为我们这个自我的意识啊在什么地方，自我意识的延续就是充满了贪嗔痴慢疑和邪见。如果你那个自我意识没有了，那你贪的背后是没有根的，嗔的背后也是没有根的。你就有些人他在灵光一闪的时候，他生气可能不是为了自己生气，比如说为了家庭啊，或者为了这个民主啊，为了大众啊，为了更多的人生气，我们觉得他是正义感，这个人有正义感。 但是你如果背后是为了我要生气的，那就是一个强烈的我执。所以有了一个虚幻的自我，假设的自我之后呢，你产生的一切负面的情绪都自然而然的会出来。那这些情绪的出来需要怎么去处理，那就是生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就是告诉我们，从理论体系上让我们知道，你的内心就像镜子一样。其实后面六祖大师在这个后面有一个寄诵，讲这个八识啊，就是第八识像大圆镜智，他也承认心像镜子一样的，并不是说他就不承认神秀大师说的这个话，只是他那个画龙点睛的那个眼睛那一笔是他自己点的，就是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他说这前面的那个基础都有了，在这个基础上说这句话是对的。有些人呢，他就觉得就像直奔主题，把那个龙珠拿过来就算了，就前面的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也不搞了。那有些人觉得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那他自己觉得，哦，在生活当中，特别是有些知识分子习气毛病又重，然后呢他又改不过来，他又不想改，就这世间的这个名利财色觉得还挺好玩，然后呢心里呢又想，哦，这个给自己关一个有禅的境界的人，觉得自己很高深，所以就觉得，哦，一切无所住，心里很开心，吃的也很踏实，他觉得也不用不怕下地狱，什么都不用怕了。那这种如果你内在没有实证的功夫，没有了解这个菩提本无树，或者是身是菩提树的这个意义啊，它内在的意义你不了解的话，那往往还是掩耳盗铃，只是欺骗自己，别人其实还是欺骗不了的。就是你自己的那个该生起来的烦恼，一开始说这个菩提本无树，那到了这个生死关头，到了这个利益冲突的时候，那个菩提的树就变成烦恼树了，就长得很大很高。所以对于这个生是菩提树啊这句话，我们对大部分的人来说其实应该去体会一下的。因为我们要打坐嘛，你看今天下午我想安排我们大家一起再打一下坐，哦，可能会有一点体会。这个打坐坐下来，其实身体就是一棵倒过来的树，它跟树是一模一样的长的，人只是一棵行走的树而已。树呢，它的头在底下，营养从底下吸收，然后呢树干树枝啊往上长，我们人呢头在上面，营养也是从嘴巴吸进来，然后树枝树杈往下长。你看这个树杈就是指头，那这个树干就是身体，就是人是一棵，也是一棵行走的活动的树，这个树还是比较奇怪的。然后我们平常的这些这个起心动念啊，举手投足啊，我们的能量其实是往外放射的。所以你的心如果往外驰的话呢，你的能量的放射的更厉害，就是很累。你的心如果一直记住哪个事情放不下，牵挂在那里，心会很累，很容易疲倦，就是你的能量很容易消耗。然后我们现在呢，就是说打坐的时候，实际上是可以把自己的手脚收回来，不要往外上，那它这个能量就是慢慢的回转到自己的这个整个身体当中来。就像这个树的根会更加牢固，一个人如果通过静坐身心静下来，烦恼妄想少掉了，他的身体的健康程度肯定是比散乱的时候要好得多。那这个每个人要根据他前提的一些条件来决定。所以身像菩提树一样，心呢就像明镜台，因为我们内心就像一个镜子，外面所有的事物啊，你人生所有的遭遇都是在你的心里面呈现出来的。事实上我们人生的每一个念头啊，小到一个念头，大到你人生的大事，就是你对整个世界的这种感受，如果用一个比喻的话呢，就好像是一个无数的水泡聚集在一起。佛经里面有讲的，说身如巨木，心如风，幻出无根无实性，就是身体啊就像泡沫聚在一起，巨木就是泡沫的沫啊， 聚集在一起的泡沫一样，心呢像风一样，风东吹西吹呀，就把你吹到这里吹到那里，你的心一动想到哪里去了就到哪里去了。这个心不动呢，你身体也不动，这心动了你的身体就开始动了。所以像风一样，它往东吹我们就往东走，往西吹就往西走。那这个泡沫呢很奇怪，就是你来到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是一个最大的泡沫，到这个泡沫吹的要吹到死的时候才破掉的，那你这个这期的生命就结束了。然后你的家庭呢可能是第二个大泡沫，然后这个事业可能是第三个大泡沫，那其他剩下来无数的小泡沫，你有认识的朋友啊亲人啊，还有我们最小的泡沫就是我们当下的起心动念，每一个念头升起来其实对你的生命都是一种力量，都一定是有材料的，就是你的念头升起来在你的生命中是有材料的，就是这个泡沫它是有水才能吹得起来的，没有水它吹不起来。那我们所打的妄想，你看如果你没有学过英语， 你英语的妄想你就打不来，没有学过日语，日语的妄想你一个也打不出来，那你学过了你可能会用那个语言去打这个妄想。然后包括思想也是一样，没有接触过佛教的人他能够用佛教的言辞说话吗？他没办法。那你在生活当中呢，只有学来的东西有材料了，你才会通过这些材料去发现你的生命，或者是痛苦的或者是快乐的，就所有的情绪都是通过这些材料来彰显的。所以我们内心的这个升起来的每一个念头啊，看你在这个念头上用的力量有多少，你用的力量多你这个泡沫就大啊。我们人很奇怪，所有的念头人生的遭遇啊，都是无数的这个水泡一样，就像我们这次上课，我们每一节课都是一个水泡，然后完了我们就吹掉了。那你这次来的几天也是一个水泡，结束了每天回去这个水泡就没有了。可是你知道这个水泡有多大，又大又小，但是你并不知道这个水，我们不觉得很奇怪吗？就如果你人生比喻成一个水泡的话，维持这个水泡的大小的一定是水，对不对？那个水泡有多大，那个边缘，可是我们并不知道那个边缘在哪里。你的念头每一个念头升起来就是一个水泡，可是那个水泡的边缘到底在哪里？我们自己的念头知道，我打一个念头两个念头，这个念头是高兴还是痛苦也很清楚，可是这个念头升起来它的边缘在什么地方呢？所以人生像一个水泡，并不知道水，你不认识这个水。第二个呢，我们还不认识这个风，因为光有水没有风，没有气给它打进去，水泡打不起来。我们把这个水泡做了很大的一个水泡，确实你不知道里面的风是什么。现在有很多泡沫经济，不是泡沫经济是什么风你就知道了。你看那个全民炒股的时候，我就现在想，我说这个全面炒股那么多人，那些工薪阶层啊，什么这个连学校的老师，连一些学生他都要去炒股。哎，我心里想啊，在08年的时候，我说这个钱到底哪里来啊？这个大家都进去投那么多钱，这背后到底哪里来？我还没想通呢，这个泡沫就吹掉了。那些炒房子也是一样，就是像我们温州的高利贷最近出了很多事情啊，那全世界都知道了，可能就是当你这个水泡吹起来的时候，你不知道你背后的那个水是靠水来维护这个水泡的。然后呢，这个背后的那个风到底是什么风让它吹？它吹的时间大概有多久？能坚持多久？哦，我们却不知道。所以，我们的心啊，像明镜台一样，内心像明镜一样，就你人生的所有遭遇，其实都在你的心里的模板上早就涌现出来了。但是你不关注它的时候，你真的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我最真实的感受就是，我觉得这个水泡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因为我想出家最初就是一个念头，对不对？我最初也不知道信佛啊，小时候也不知道啊。那这个七八岁的时候开始知道信佛，但是从来没想过是出家当和尚的，怎么？但是我十几岁了，十七岁的时候，我就想，当和尚要不要当啊？可以吧，好像就这么一个念头。那后来旁边的缘分多啊，他们都是信佛的人，说当和尚好啊，怎么样怎么样，连拽带拖带拉带哄的就把我哄到这里面来了。 哎，哄完我这个把有一个师兄把我哄过去到那个剃头店里面，把我头就剃光了，剃光了我还不好意思回家。我说这你这把我头剃光了怎么办？那剃光了不好意思回家，他也拿一个帽子给我戴起来，买个帽子戴起来让我回家。那时候还不是正式出家了，他是一步一步的，就是你对那个念头有一点点的时候，哇，好像就是势如破竹哦，这个缘分就来了。就像大家做生意的时候，最初可能就是想到，哎，做这个生意不错吧，然后你就开始研究，开始学习，那你就是这样。你见到一个人的时候，觉得哎，这个人还不错吧，是不是可以嫁给他？一个念头，后来你就真嫁给他，要成家，一辈子捆在那里。也不一定是捆在那里，就是个水泡嘛啊，他一直。所以你的人生，你看所有的事情，它的最初的根源都是你的心，就是你的心。然后你这个水泡要吹得多大，怎么去吹？吹的是一个五光色彩这个实色的呢，还是吹的一个清淡无味的？这个背后其实决定于你的风。这你的我们这个世界的这个佛教讲的就是业风啊，那个吹水泡的风就是业风。业就是身口意商业行为，你这个商业的行为就是商业而不是商业，这个身体语言和思想，这个三种行为，这三种行为就是你的思想的行为起带头作用，你的语言和身体其实是附着于你的思想来进行的，它是实践你的意志的，就是我们的语言跟我们的身体是实践我们的思想，实现我们的意志。所以意业的起心动念就至关重要。那你的起心动念呢，又通过学习啊，通过不停的思维啊，观察啊，总结，然后觉得我的人生应该做什么选择，就是这些思维观察学这个做总结的时候，它会慢慢的形成一种习惯，叫思维惯性，思维模式。当你形成了这样一个思维模式，你的吹水泡的模式就吹下去了。所以人生在这样一个过程中，你的起心动念，可以说你要是问未来的生命往哪个方向去，你就要看你现在的心是什么心。你现在的心态就是你未来生命的导航。现在汽车上都有导航嘛，你不认识那个地方没关系，导航一样它自然就导过去了。就是你不知道你明天是什么样没有关系，但是你的心是什么样，你的起心动念一旦形成了习惯，形成了惯性，你明天还是这样。就我们并不知道等下站起来你从这个门里出去会左脚先出去还是右脚先出去，你不知道。就对未来的不知道，有时候无知到非常可怕的地步。有些人说，哎呀，佛教讲三世有没有啊，你能不能把来生拿给我看看？那怎么可能来生拿给你看吗？除非你到了来生我就给你看了，你自然就看见了。那我怎么相信啊？你有没有到明天呢？你知不知道你明天是什么样子的？我能拿明天拿来给你看吗？这不开玩笑吗？不要说明天了，就是你下一个念头你都不知道。哦，我们人对未来的念头它还没出来，那么你怎么知道啊？是不是啊？所以未来的念头你都不知道，但是有一点你可以把握，当你对你的这个情绪心念有把握的时候，就是明天无论遇到什么样的情景我都会以这种心情去，哎，那你就厉害了，你就知道你未来的生命往哪里去了。所以你并不知道你等一下是左脚先出去还是右脚先出去，这个不重要，但是你会以什么心态从这个门出去，这个很重要。如果你现在掌握了你的心态，那你就知道我以后会老，以后会死，我以后我身边的人事物都会离开我，那怎么办？你现在就知道那些结果已经挺铁打的挺在那里了，已经死板的，那我们现在以什么心态去对待它？这就是你人生的背后的一个导航。所以这个内心的这个世界，它一方面呢就像镜子一样非常清楚，另外一方面呢，所有的这个遭遇，所有的事业的成就和你的起心动念，它的背后都是以惯性思维、惯性的行为作为引导。所以时时勤拂拭的原因，就是需要来拂拭你那些自己不想接受的东西，你需要把它拂拭掉。如果你现在在那里生一个很不安的念头，这个念头自己不想接受，但是你不停地生这个念头，你生多了以后，你的生命就是靠这个方面发展。就是就像有些人 他对于这个环境很敏感，那会觉得别人不好的时候，他心里会心烦意乱。那有些人呢，他对环境不太敏感，他的这个吃嘛嘛香，住哪里都哪里舒服，都没有关系。那他的不同的心态，他对以后的人生的处理方式啊，就完全不一样，而且呢，对身体的状况也会完全不一样。我认识一个人，他以前学气功啊，那个气功师跟他说很多人啊身上都有病气的，因为气功它就是人体主要是气嘛。那你这个病气呢，如果你跟他接触了以后，他的病气就会传到你这里来，所以你不好的地方你不要去，那些不好的人你也不要接触。我们中国好像有很多人他都到死人的那个家里也不想去的，去了怕这个晦气是吧。有些人有这个观念，我们温州很多人都有这个观念，但是佛教徒呢不会有这个观念，佛教徒就要去助念，要去帮忙，要去做善事的。然后呢，这个他接受了这个气功师的观念以后啊，后来严重到什么程度呢，只要别人碰了他一下，他这个身体就马上要肿起来呀，要红起来，要长东西了，要就很痛啊，很痒啊，很难受。你说这个莫名其妙，他的这个意念力，你看，因为他已经形成了一个惯性思维，觉得别人碰他一定会这样，就大概5年时间呢，他痛苦不堪呢，在中石化工作的，因为辞职辞掉在家里面，那家里呢，他自己一天最多换毛巾要换20条。他的毛巾别人碰他一下他就受不了，就是别人碰了他，就他家里人碰他毛巾以后，他再拿来如果洗一下的时候，手马上就肿起来。哦，你说这个厉害哦，就他练气功可能练得很专注，估计力量也很强。但后来有一次他看了我讲了一个佛法的知见，一个光盘，他偶尔的一个机会看到了以后，通过佛法的观念一看呢，他觉得好像这个别人的病气会跑到我身上来，这个观念可能是有问题的。就说因为你人生的所有遭遇啊，根本都来源于你的心，就是讲因缘果报，就十诸事当中那个因一定是在自己这里，原因都在自己，那别人呢最多是缘。我们要记住，如果你成功了，你主要的因是你自己，但是别人的缘，所以我们要惜缘，要感谢，要感恩的心，就是别人给你创造了一个好的条件，好的缘，这是外在的世界的互动的一个缘，但是因一定是你。那同样的，你失败了，那个主要的因一定也是你自己，就是别人也只是给你创造了一个失败的缘，就坏的一个条件。所以佛教用因缘果报来解释我们生命呢，他听完了以后他觉得，诶，他说这个观念可能是对的，一比较之下就觉得那个观念可能不太好。但是病了5年呢，后来他就跑到我们那个小庙去，我还没在家里面，他跑到那个小庙的那个院子一进去，他就觉得身体的那个对病气的敏感度就没有掉了。那在那里护期护了2个期，别人扶着他怎么样，他一点感觉都没有，完全就没事了。那已经3年了，今年他也过来了，他就非常，他现在已经开始上班了又。所以一个人的观念，你看他带着那个邪恶的观念啊，就是拒绝啊，排斥啊，负面啊，那些观念多了以后，他的整个生命就，他有很长一段时间就很想自杀，他因为家里人对他特别爱特别好，他又舍不得自杀，就在这样的一个痛苦当中。所以我们看到，就是当你的内心升起的对自己的生命以及自己的世界不良的情绪，不良的念头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实际上是需要注意了，这是一种尘埃，就把自己的心灵的光明啊就挡住了，智慧也挡住了。所以神秀大师告诉我们呢，就是你要时时勤拂拭，你要注意看自己的主人公，那就是说你的生命的那个导航，你要看见它会不会把你引导到一个自己不愿意去的地方。随时要看到你的起心动念，就是包括我们的举手投足、吃饭穿衣，如果你的内心很安详很自在，然后你吃饭啊做任何事情啊，都会往好的地方去发展。但如果你带着很负面的情绪，就是哪怕别人对你再好，你也感受不到别人的恩德。所以这个天叫什么，天地不仁常与上人，就天地无私常与上人，就天地它没有私的，对所有的人都平等。但是你的内心有善，你有正念，有正面的念头啊，那他就会给你正面的这个引导。这实际上呢是一种非常 科学的一种观念，就是外在的一种规律，就是你的起心动念引导你的语言，引导你的行为，然后你的语言行为呢又跟外界的直接有联系。有一本书叫秘密啊，秘密这本书就也是讲到这个吸引力法则，就是我们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你的心向往的这部分就会向你靠拢过来。所以时时勤拂拭对我们来说应该是对大部分人来说，特别是对于修行基础还不够的人来说是非常切合实际的。就释迦佛前面的40年讲的就是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的这个观念。但是你一直在勤拂拭，勤拂拭的背后还有一个自我，就我现在讲的起心动念。因为起心动念在哪里，你没有参究的时候你不知道，你一参究你会发现，哦，起心动念好像就在我的，是我在起心动念吗？你不会说我想到这个矿泉水了，然后说这是你想的，我不会觉得是别人想的，一定觉得就是我在想这个矿泉水，哦，现在我想家了，我想哪里了，可你会觉得是我在想，因为我们对自己的想的这部分是模糊的，到底谁在想我们并不知道，但是凭经验凭感觉就觉得是我在想。事实上呢，是心像镜子一样，我们的心像镜子一样，你所想的那个境界在你心灵的镜子当中呈现出来了。那么从这个呈现出来的这些镜来说，镜都是概念，在我们脑子里面所有的镜啊都是概念。比如说你现在脑子想到车是一个概念，想到房子，想到成功，想到失败，都只是一个概念。我们对这些概念有执着，所以当你想到你喜欢的事情的时候，你会有高兴的反应，想到不良的情绪的时候，不好的那个东西的时候，你会有不良的这种反应，就是我们对概念的执着已经形成了一个固定的模式了。那对于这部分的执着呢，是凡夫迷失的开始。所以六祖大师他这个菩提本无树这句话，就针对前面的基础已经打好了，然后你背后还有一个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对身心还有一个执着，自我的观念还在，那这个观念事实上就是罪魁祸首。我们所有的世间的错对好坏啊，都不是固定的，就是你不能拿一个形象来判断它是好是坏。比如说打人是好是坏，通常而言是坏的，但是在很多时候打是亲骂是爱也是有的，他也不见得是坏，但是他可能就是在帮助你，也是可以打的。那所以世间的这个好坏的这个形象啊，不是固定的，但是背后你生命的趋向确实有一个标准，就佛教讲的六道轮回善恶这个报应啊，它是也有一个标准的，就是你所受的那个逼迫的程度越深你就越痛苦，你那个逼迫的程度越浅越少，那你就是越快乐，就是你痛苦就越少，那这个逼迫就是痛苦的一个标准。所以如果根据这个标准来说呢，你只要有一个自我在，你就一定会有逼迫性，有一个自我在就有所求，就有所得，就有所失，那有得有失的这个根源来源于自我。所以六祖大师这句话就针对你我们如果没有明白无我的人，你需要在念头上比较好把握，然后你现在明白无我了，你就直接切入到无我的世界。所以六祖大师告诉你，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这个无一物特别是指我们的自我，就是刚才说的这个杯子当然是性空无我，没有他自己，纸也没有自己，桌子房子啊，包括我们所有的世间的这一切有名言概念的这些，它背后都没有自我。当你看到了这个，那么它的核心的人的自我，就是内在的那个自我，我们所谓的我执，我们所有的努力的背后的那个我，这个秘密如果揭开了，我觉得对大部分的人可能都会比较痛苦。前天还有个人说，如果无我了，我还这么去努力干什么？我拼命努力修行，那又没有我不是白修了，我苦这个苦我也不吃了，他就觉得是白吃了。但是你如果没有明白无我，你不努力的话，你还是很苦的，还是有我还是很痛苦的。 所以我们拼命的努力是为了无我。他说无我又他又不想要，他说无我都没有快乐，我还想要干什么？我人生还觉得有快乐可言呢，现在还家庭啊子女啊什么都觉得很快乐，天伦之乐，那无我了谁去享受快乐？实际上这个背后还是有更深的意义的，就是何处惹尘埃，就是你认识的无我以后，你那个所有的痛苦的逼迫的这个根被挖掉了。但是这个根挖掉了，你该吃的还是吃，该喝的还是喝啊，你的生命不会有因为说你明白了无我了好像就在这个世界蒸发了，人间蒸发了，它不会蒸发掉，反而你会更客观的看见这个宇宙人生的各种规律。而在这个规律当中呢，没有一个受伤害的自我，没有受伤害的自我也就不会去伤害任何其他的众生。所以这样的一个生命是禅宗直指要点醒的。如果基础不够的人，他可能会断章取义，哦，以为我觉得无我了感觉很开心，然后呢他就天不怕地不怕什么都不管。但是你什么都不管，你带着那个习气去形成习惯以后，那个业果还是在那里的，不会说因为你胆子大就这个因果就怕你了，它没有这个道理。就是你做了这个业的因，它这个果一定是在那里的。那么所有的一切做的因和业的果的这个轮回的主体呢，我们大家自以为是自我的。所以六祖他的一个最起点的这个高点呢，就是这个寄送说明了六祖大师是直接体悟到无我的人。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他已经看到了生命的最根本的地方是没有我的，他敢于把这个没有我的状态直接给你讲出来。那这个神秀呢，还是在修行过程中的人，所以五祖才会把衣钵传给六祖而不传给他。不是说这个神秀的那些寄送好像五祖说他也没有开悟，但是大家传按照这个去修行也都会断烦恼，都会得福报这样子，他的评价也非常的中肯，也很到位的。就你平常没有到无我的人，你可以通过那个寄送来引导，然后一旦到了无我，你不能再放弃了，你不能再把那个我再拿出来，因为那个背后的我是我们一个自我的感觉，是一个我们没有见过的一个概念。那这个概念如果扔掉了，你的生命的最真实的状况就出来了。那这是他的第一步，就是写到这个墙上这个寄送，就是表明了解脱的无我的这个境界。所以他的风格是否定的，大家看到没有，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都是否定的，就是这一切都是不存在。那实际上呢，他的否定的根源就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活着的众生以我为核心，有了这个我以后呢，就有意识，有了我的分别，有了我的分别就六根去追逐这个六尘，眼睛要好看的，耳朵要好听的，鼻子要好闻的，舌头要好尝的，身体要好接触的，想到的东西还要愉悦的，想到难过的我还不想要，就是这六根跟六尘啊就勾结在一起，而且勾结的越久呢，就你对外界的六尘的依赖性就越强，一定是这样哦。你像那个艺术家，有些画画呀，或者是雕塑啊，他对这个艺术的这些作品的欣赏的这个力度越强，他就被他牵制的越严重。然后你想从中跳出来，让自己跳出这个艺术之外呀，那除非现在讲禅化，禅的意境就是你要从那里面跳出来。让自己成为一个客观的，跟那个话无关的这样一个人，跟你所欣赏的东西无关的那个境界，也是蛮难得的。就是现在有些人提倡这个把禅的思想放到这个艺术当中去，但是大部分人的生活经验就是他六根一定是被六尘勾住的。但只要你勾住了，你就被动，被动了以后你就逼迫，你就不你想自由嘛，在这里又被他勾住了，就受了牵制了。所以呢，这个第一步就是把这个全盘都否定干净。但当他否定完了以后，他到五祖的这个弘忍给他肯定了以后，三更半夜就给他讲金刚经， 那讲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之后啊，六祖大师就悟到了，那悟到了就讲了后面的这个偈颂啊，叫何其自性本自清净，何其自性本无生灭，何其自性本自具足，何其自性本不动摇，何其自性能生万法。这个五个何其自性啊，里面有一部分是否定的，有一部分是肯定的，否定的三个，肯定的两个，就是这个本来清净呢也可以当否定也可以当肯定，因为清净就是对我们这个轮回生死不清净来说它是特别清净，就无我了嘛，什么都没有了，就什么烦恼是非对错全部都十八界全部空掉了，像心经讲的照见无蕴皆空，度一切苦厄，所以呢它也是一个非常就是把这个世界染污的娑婆的世界呢否定掉了，就是它本来是清净的，那也可以做肯定讲，就是有个清净的那种状态，或者进入涅槃的这种状态。那第二个就是本不生灭，没有生灭，就是把生灭的否定掉了，生灭的根源来源于我执，把这个我执否定了，那生灭就没有了。那第三个呢，本自具足是肯定的，就是能够具足一切万法，这个就是在大乘的禅法当中，那他要通过解脱之后以菩提心来利他的这部分的表现。所以这个大乘佛教有三句话说，开始是见山是山，见水是水，第二是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那第三步呢是见山还是山，见水还是水。那他这个否定的形式就是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就是我们平常的那个生活当中自我的意识很强，然后现在呢通过修行以后，好像这个自我意识要完全消失了，他发现跟原来完全不一样的世界。诸位可以尝试着观察这个杯子，然后体会到杯子是纸，然后杯子自己没有，然后以此类推，你观察整个世界，整个身心过去和未来，你可能也会得到这一点体会。啊，当你体会到这个我也没有我的时候，确实连一个灰尘的我都没有，那个灰尘可能就像烧成骨灰了，那个不是我的骨灰。啊，就是这背后的这个无我的这个体会，一旦有了以后，你会发现你过去的所有的对这个世界的观察会完全变一个样啊，这种变样的感觉，就是会把原来的生灭的烦恼啊全部都否定的干干净净，所以它本不生灭。然后呢这个本不动摇，我们现实的一切都是无常的，刚才说变化莫测的，但是自性却没有动摇，就是当你体会到内在无我的时候，你发现这个整个世界除了你看见的这些东西变化莫测的这些东西以外，没有不变的东西，没有不变的东西。当你弃入没有不变的东西的时候呢，你发现你就没有办法动摇了，那背后的那个我没有掉了。如果你有那个我了，那个我会在那里受这个环境啊思想啊影响，那个我如果没有了，好像大乘佛法就讲如如不动，也叫真如啊，如就是不动的意思。所以不动摇的跟不生灭的是用两种否定的形式，就是见山不是山，然后本自具足，特别后面是能生万法，是讲缘起的这部分。这实际上呢就是把六祖大师他的人生定位已经定的跟佛一样，整个大乘佛法的高度，我们有时候叫把南传佛教叫小乘佛法，他们很生气，他们觉得他们是上座部，我们是大众部。但实际上呢，从这个如果我们按我们的这个大乘佛法的这个思维角度去梳理一下，我们就会体会到啊，第一步呢是把我们的这个内在的虚幻的自我把它消除掉，那第二步你的生命还存在呀，你这个存在以什么形式存在，那就是大乘菩萨以大悲心存在，就是凡夫是欲望让你在这个里活着很累很痛苦，然后呢你不想痛苦呢，你就把欲望消除掉，就自我连欲望的根都拔掉，拔完了以后呢，接下来的生命的是以愿力， 就是 你发大乘的利他的这个心的时候，包括我们在做的做很多事情事业都是为社会做，为大家做，那你就有这个愿力为大家做的时候，就那个愿力为大家做跟欲望也同样去做事情，欲望是我为核心，我要得到什么，我要大家承认，我要为大家做，它背后还是为了满足自我。但是大乘菩萨的这个愿力呢，就是建立在本无生灭本不动摇上面，就没有自我，这个时候众生需要什么我就给什么，就市场需要什么你就给他提供什么，那别人需要什么了那你就给他提供什么。所以大乘菩萨的这个生命的动力，它是生生不息，就是无穷无尽，尽虚空变法界，没有停止的。那么这个欲望和愿望的这个东西，就是我们大乘所讲的见性。如果你是只讲无我，其实还是只讲到涅槃，讲到空，讲到空性，还不是佛性，也不是自性。那何其自性，它就包含了跟空跟这个无我的涅槃，小乘正德的涅槃，和大乘的这个佛法讲一切法都是妙用，一切众生都能成佛的这个性，是完全不一不异的。所以这里面呢有一些专业的术语，这两个专业术语，一个是否定轮回的，就是把轮回全部 解脱掉，也叫解脱，也叫空性，也叫涅槃。那另外一个呢，就是不只是自己涅槃，还要使一切人还要回到这个现实的世界来起种种妙用的，那就是佛性。所以涅槃经里面讲小乘人不见佛性，就是小乘人他说自己解脱了就好了，大乘人呢是你解脱了，像那个四果罗汉，有些是有余涅槃，有些无余涅槃，就他证得涅槃了，他自己已经解脱了，然后他还活在这个世界上，也要吃饭，也要穿衣，也要跟大家一起做事情。那这个时候你已经解脱了，你已经不在这个世界，那个无我你已经证得了，可是你身体还在这里，你讲话还是要讲有我，我今天在干嘛，我就那这个有我的这个世界，还有生死的这个世界，你还在这里活着，跟你内在的无我的那个世界到底有什么联系？大乘佛法就解决这个问题，这个联系就是佛性。因为刚才前面讲过《法华经》讲的诸法实相，就是如是相、如是性、如是体，那个体就是不动的，就是一切法界的空性无我的本体是不动的。但是这个本体呢，它能够升起种种缘起的万化，一切相、一切作用都可以升起来。所以体能够升起来作用的，这个禅宗祖师很厉害，他没有讲那么多语言，问你性在何处，性在作用处。你在作用的时候，就我举手的这个作用，你就看到我有举手的这个功能，这个性能可以，背后没有任何的人我是非，但是你可以举起来。那杯子呢，你看杯子虽然没有自我，可是杯子可以倒水，我们可以把它拿来用，就这个是大乘佛法，是禅宗一直啊围绕的就是这个东西。这让我们能够看到你的举心动念，这个吃喝衣食住行，到底谁让你在这里做，你为什么会这样做，你这个手怎么会举得起来，除了这个因缘以外，它内在的又是没有我，这些只是材料，你看见的只是材料，可是你有这个功能。所以要见的就是见的这个性能。六祖大师的这个寄诵就奠定了他对于佛法的这个受用啊，已经是通过解脱乃至大乘的这个佛性已经在那里了。所以我觉得这个行游品也叙述了这个他们几百年，就是在唐朝之前呢就有人到这个广东的这个六龙寺树底下立了一个碑啊，说这个几百年两百年后有肉身菩萨于此出世，这个传持佛法绵延无尽，就有这个玄迹在那里。那这个是古大德的一些神通的示现，那也说明这个六祖大师他的思想境界也就已经定位非常高。那我们先休息十分钟啊，阿弥陀佛。